有些新同修对佛法一点都不了解，师父要耐心做出解释，不容易，度人很难，修心很难，要有坚强的意志。
成菩萨成佛不是嘴上讲的，真的要付出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你要做个好人就要做好事，而且你必须每天做好事，时间长了你才是一个好人。
师父还说，你每天不做好事，哪会成为好人？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医院下了病危的父亲，经过许愿念经，几天后出院了。中元节那天一早，江同修告诉我，他爸在医院下了病危书，12日晚上气管炎进的医院，14日开始讲胡话。我就让江同修赶快求菩萨狂念大悲咒，并把百人合唱的大悲咒放在他爸旁边，江同修都一一做了。中元节第二天下午，江同修告诉我，他爸昨天晚上又犯糊涂了，都把他吓哭了，他爸一直在说胡话，14日晚8点就开始了说胡话，一会儿说来了好多客人，自己手动了，问他干啥子，他说他磨刀好迎接客人，有人向他要钱，总之吵得不得了，一个晚上那张脸一个劲儿的在做怪动作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那张脸好难看，一会儿像在吃东西，总之就是一直在做鬼脸。同修知道这是有灵性，马上向菩萨许愿念76张小房子，并马上给他爸念大悲咒，慢慢他爸就平复下来了。中元节第二天，同修给他爸烧了5张小房子之后，同修的爸爸就安静了很多，偶尔会做鬼脸，17日人就不说胡话了，人完全清醒过来，各项指标又慢慢恢复正常了。到19日那天，同修共烧了12张小房子，人完全清醒，病也稳定了。烧了小房子不到20张，才4天，同修的爸爸就出院了。江同修非常感恩菩萨，许愿现身说法，这些都是江同修的原话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今天我来分享一下运用三大法宝受益的亲身体会。去年5月，我儿子与我说，他感觉身体无力，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。起初我也没在意，1个星期后，儿子提出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出来是重度抑郁症。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半天才定下神，冷静后就想到菩萨妈妈的三大法宝，上早香就跟菩萨妈妈许愿了1000多张小房子，每天坚持放生，帮儿子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。期间最困难的时候，夜间儿子不能入睡，每天只睡3个小时，我在佛台边上哭过多次，求菩萨妈妈救救我儿子。当我小房子念到500多张时，奇迹出现了，儿子睡眠正常了，下班后就坐在电脑桌上研究电脑编程。我兴奋不已，感恩菩萨妈妈来救我儿子了。后来又去做鉴定，报告显示轻微浮动，医生都无法解释在大半年里重度抑郁怎么恢复得这么好，太神奇了，感恩菩萨妈妈大慈大悲，感恩师父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今天弟子现身说法，我以前是一名佛教信徒，因为我没正式的人介绍我怎样来学习佛法，我每天在网上看要怎么学习改变命运，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指引，我看到了师父的白话佛法，我就特喜欢听， 在2017年，应该是缘分，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上海的师兄，还有浙江的师兄，他们非常的好，教我怎么做功课。在2019年，我幸运的又遇到了我们本地的师兄，他们帮助我在2月19设立佛台。我儿子出事进了看守所，当时我就特别的着急，就向同修请教我应该怎么做。于是同修很热心地教我念心灵密码和小房子，同时我也在忏悔我没有修好，于是我就向观世音菩萨许愿，吃全素、放生、念小房子。在这同时，我的丈夫在外地打工，又有病了。三大法宝真的很灵，我的家分别给儿子和我丈夫念小房子和放生。我丈夫的脑供血不足的病很快就好了，还有我儿子的事情，每个律师都说要判3年多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保佑，我儿子只有8个月的刑期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还有我自己在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，让我找一个能有时间念经的工作，我真的找到了，每天就能干2-3个小时的活，工资还非常的高。一想到这些，真的是法喜充满，只有好好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三大法宝让我身体变好，并找到心仪工作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，最严重的时候两腿无力，站不起来，走路吃力，手脚变形。在生病当中吃过无数副草药，下过干针，用蜜蜂蛰，贴膏药，几乎什么方法都用上了，可是效果时好时坏，最后手脚变形。再次感恩佛友让我闻到了佛法，是佛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当时我念一些经典大经文，里面也有十小咒，当我刚能背下来时，遇到了心灵法门的王师兄和杨师兄，师兄们把我领进了心灵法门，让我知因懂果，让我知道做人的道理。别人永远是对的，你永远是错的，别人是你的增上缘。没学佛之前，总以为别人都对不起我，都是别人的错。现在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忏悔，经常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让自己生活得不开心不快乐。学佛后，我只记得别人的好，装在心里，时时感恩，不去记恨别人，心态好了起来。分享结束。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
在埃塞俄比亚的叫阿鲁西高原上，有一个小村庄，里面有一个小男孩，很可怜。他每天呢，嘎扎窝里啊，就是夹着一本书，赤个脚跑步上学和回家。那么他离学校，你们知道有多少远？10公里。而且贫穷啊，他的家境啊，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。这个孩子因为家里很穷，根本没有办法坐车。于是呢，这个男孩子为了上课不迟到，他就每天呢选择跑步啊，跑步上学。他每天都一路奔跑，与他相伴了除了清晨清凉的朝露和高原的晚霞，还有耳旁呼啸的风声。这个孩子很可怜，如今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，在世界长跑的比赛中，他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。他的名字叫海尔·格布雷。由于当年他夹着一本书跑步， 所以他在每一次在后来的跑步比赛当中啊，他这个手啊总是喜欢这样跑，因为这本书夹在这儿嘛，习惯改不过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青年呢，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，他成就不了今天世界田径运动员的骄子。当年他回顾少年时的情景，他总是无限的感叹说，我要感谢贫困和苦难，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上学、电影院或者朋友的家，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，我别无选择，但是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。可见我们人间苦难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它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啊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受苦，我们不要怕，因为由人的吃苦就是宵夜，因为我们吃了苦了，我们才会去寻找一条解脱吃苦的路。很多人家里很富有，什么都不缺，他不会想到要去学佛，要去拜佛。而我们吃了苦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才知道要寻求佛法，追寻真理。
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完善人格，学佛法，利益无穷，度众生，心系他人，人格高，只为自己不算好，
伤害别人伤自己，最后伤害是自己，自私之人遭唾弃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
Thank you.